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上第十章。在第十章的一开始，他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是撒母耳在还没有膏扫罗之前他所说的一句话。那我们今天预计说能够把第十章第十一章一起看完哈，因为第十一章蛮短的，所以在第十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哈，撒母耳高扫罗做君王啊。那所以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撒母耳就拿这个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当撒母耳要跟扫罗说话的时候啊，他先一个动作就是把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代表说神间接地把膏油倒在扫罗的身上啊，让我们看到说上帝要说话之前啊，神的恩膏已经先临到那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撒母耳先拿膏油来膏扫罗，然后扫罗在他的头上有恩膏的时候，撒母耳才跟他说话，这时候所说出来的话人才会很顺服的来领受啊，也是代表着告诉我们说，还没有说之前啊，说的那个人啊，要先为那个人啊，求上帝恩膏降临在他的身上。我想这个是常常我们啊，这个啊，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哈，尤其是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牧师还没开始讲道的时候，牧师也会求上帝在这个时候圣灵的恩膏再一次膏抹每一个人的这个心，让每一个人能够什么，他的灵能够提升起来。所以接下来需要讲的这句话才能够什么达到所要说的效果，否则的话人所说的话在这个对方耳朵根本听不进去，或者是说有听没有到啊。但是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啊动作我们也要非常注意的，就是说亲嘴。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不止高扫罗，而且说什么跟他亲嘴，亲嘴代表爱啊，就是说啊，在这个啊犹太人那时候跟他亲嘴代表有一个爱的在他生命的当彼此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不止油膏下去，而且什么，而且还要有人的部分哈，从圣灵的膏油之下还要加上人的爱，所以所说出来的话乃是带着爱的哈。所以这时候他跟他讲一说，那你不是耶和华要膏你做他产业的君王？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做一个君王哈，在接受圣灵的恩膏的时候，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所以他第一次的时候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什么能力啊。我们从第九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扫罗哈，他有很多条件，但是他那些都是什么人的条件，都不是神的条件啊，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属灵刚开始要开始。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只不过一个属灵的婴孩而已啊。他做君王也是要有什么，也是要有圣灵的恩膏。那既然做君王啊，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他啊，或者以色列对他们有一个期待，就是说对内要管理以色列的百姓，对外要对仇敌来征战。那不管对内或对外，他都必须要有能力。那这个能力就是从这个什么，从这个恩膏上面下来的，好不好？所以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今天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的境内，在那个地方靠近拉杰的这个坟墓的地方哈，要遇见两个人，他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哈，他说我已经这个找到了，现在你父亲不为挂驴，这个不为驴挂心，反而要担忧说，我儿子为什么啊？我为儿子怎么样才好呢？啊，所以接下来哈，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啊，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总共有六件事情哈，这个撒母耳要跟他说，因为你跟这个扫罗说，因为 扫罗以后要做君王，有六个事情哈，这时候要先向他表明。第一个事情就是在家庭方面，记不记得在第九章的时候啊，这个扫罗他掉了两头驴，他去找，对不对？这种好像他掉了两头驴，他去找，而且是家里的驴，而且又怕他爸爸担心，所以种种这些有很多家庭的牵挂。所以这时候要跟他讲，扫罗，你家庭的事情你不再牵挂了，因为什么？驴已经找到了，而且你爸爸也不再为驴担心了，你爸爸反而担心说他能够为你做什么。他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啊，第四节的地方，他说你在路上会碰到三个人啊，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吃啊，然后他说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这时候也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啊，你既然是以后要做君王哈，那上帝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哈，就会供应你哈，会给你饼吃哈。所以这是第二个哈，就是说第一个是家庭的，第二个是说神的百姓会给你啊，供应你的这个生活。那第三个呢，他说那你会看到有一般的先知，就是一般人走过去，那个先知从这个丘坛上下来，他说他们会都受感说话。然后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他说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这时候也是让我们看见第三个，就是说你受了恩膏以后哈，就会有一些表现啊。扫罗之前他只不过是在人间的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人，但是这时候哈，他会有一些先知上的话语哈。所以第三个就是说这些是恩膏的表现啊，因为前面他不是已经膏抹他了吗？他说耶和华的灵这时候必借着那些先知啊，然后大大的感动你，你就跟这些先知们一同受感说话。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就是有先知的恩膏，所以这时候就是代表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呢啊，他是说告诉我们说啊，你不要变为新人啊。那这句话那个新人啊，中文翻得不太好啊。新人有时候你会想到说啊，在新约的时候，当你受洗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时候啊我要告诉大家说，在英文的地方你看英文可能比较详细，他说 another man，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新人，而是说什么，他说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你过去的扫罗是那样子的扫罗，你现在要变成另外一个扫罗啊。因为圣灵这时候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哈，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说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有所不一样，但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到什么程度？他说因为神会与你同在啊。所以在第五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跟他同在，所以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啊，这个第六个的话哈，我们可以看到将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哈，第八节啊，然后他说啊，那天啊，这个你当在我以下先到吉甲这个地方，我也必下到那个地方来献燔祭跟平安祭。他说你要在那个地方等候七天，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所当行的。所以第六个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要等候啊，告诉这个扫罗说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的指示啊。所以总共六个哈，第一个是什么？家庭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的。第二个是什么？是说上帝的百姓会供应你所吃的粮食。那第三个呢，有膏油的表现，所以你也会什么，你也会说先知的话语，你也会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那第四个，你会变成新另外一个人，不是新人哈。然后第五个是什么？上帝会与你同在。第六个呢，你要在吉甲等候上帝的指示。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当下个礼拜我们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个扫罗哈，等候这件工作没有学好啊。不过我们先再回来看看第九节。所以扫罗听完了这个以后，他就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啊。这个地方不是新的心，而是什么？而是另外一个心。啊，并不是代表说哈，这个就像好像我们新约所说的圣灵就在他的心里面，而是代表说他有另外一个心，他愿意来接受上帝的带领啊。所以并不代表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哈。所以我们在旧约跟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在新约的地方哈啊，在新约的地方跟旧约的地方，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做法是不一样哈。新约为什么？新约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去了以后，他差派圣灵的保惠师就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旧约啊，对不起，新约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啊，当我们受洗完了以后哈、啊，当我们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什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啊，既然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说，不管我们喜欢也好，我们不喜欢也好，他永远在我们里面。啊，当我们受洗了以后，你永远有圣灵在你里面，所以圣灵的内住是我们新约所有的哈。啊，那圣灵的充满那个是外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现在讲说，不管人喜不喜欢，人欢不欢迎他，圣灵永远住在基督徒里面，好不好？但是在旧约呢，就是说圣灵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啊，他会给他什么？他会圣灵来到一个人的身上啊，所以这时候啊，所谓圣灵会来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说能力会进来啊，就是说啊，什么时候来啊，哈、啊，还要用多久哈、啊，那还要用多少哈、啊，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圣灵在控制哈、啊。所以有些时候你看旧约的时候，圣灵大大的使用他，过了一阵子他又什么？圣灵又不在他身上，他又没有能力了哈、啊。所以这是在旧约上面哈、啊。所以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子？乃是因为哈、啊，那个人他后来他不够什么？不够条件让上帝来使用啊。我想在四世纪上面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哈、啊。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翻到诗篇51篇好不好？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不太清楚不太懂，所以我想借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你看诗篇51篇哈，啊，诗篇51篇啊、在第几节我看哈，诗篇51篇哈，他说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是在第几节啊？啊，11节是吧？哦，对对对，谢谢你。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什么圣灵哈。这个诗篇51篇11节告诉我们说，大卫的祷告当中哈，他求神哈，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哈。哈，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读到这句话，有时候会觉得怪怪，因为刚才啊，我们如果不太清楚新约的话，那我们就会误解了。因为诗篇51篇11节这个地方所说的是旧约的圣灵，所以大卫才这么祷告。今天你不用担心上帝会收回他的圣灵，啊，只是我们不要而已，我们不欢迎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欢迎他，他还是在我们的身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从这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他就说赐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心，所以当那一天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所谓一切的兆头就是什么？刚才上帝跟他所说的，这个撒母耳跟他所说的，从第一个到第六个哈，我们刚才所说的，就说这件事情哈都会什么？都会发生，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扫罗在这个之前哈他。没有什么，没有任何属灵的经验，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但是经过这一次以后，他说一切的兆头都要应验，代表的是说，告诉这个扫罗说哈，你哈不能再就像以前哈钓了驴自己去找，你记不记得他钓了驴自己去找？现在反过来就是说，你找以前找不到以后，你去问那个神人了哈啊，现在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找驴的方式，你不能治理国家了啦。你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把找驴的事情给他什么拿掉，最主要就是从1到6，最主要就是说，你看他有阶段性的啊，你把那个自己去找。所以当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属灵的经历，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去寻找，我们乃是要到神的面前来哈。所以当时就跟他这个君王讲说，你不用再做那些事了，你应当什么直接跟上帝有关系哈。所以最主要就是说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心啊，他心里的想法就是说啊，其实这另外一个心你可以这么翻译，就是说另外一个啊 thinking process， 就是说他另外一个思想模式 ，OK 啊，另外一个思想模式，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或者另外一个心，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比方说这个人以前做事都是这样子，现在做事都是那样子的，就另外一个人哈。所以这个新人跟新哈，我稍微要解释一下。然后接下来哈，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哈。所以他可以经历神，对不对？他也可以说出什么上帝的话语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这时候从第11节哈，一直到第16节都是在重复 叙述他们过去的事情，就是找驴子的事情。然后他的叔叔问他说：“你找到了没有？”他说：“我找不到啦，我到撒撒母耳啦，种种这些啊。”但是上帝一直告诉他们说什么？你既然开始要做王了，你就必须跟上帝有什么？有很好的经历。这个对扫罗讲起来是他一辈子第一次，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他人生转机的地方哈啊，这是人生转机的地方。因为扫罗过去有人的才干，但是他缺乏属灵跟上帝直接的关系啊，因为上帝从来啊，在这个之前呢哈，上帝未曾跟他说过话啊。你可以看这个圣经上面记载扫罗在这个之前，上帝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什么转折点啊，在那个转折点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从来没有聆听过上帝的话语，从来没有亲近过上帝啊。但是上帝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你现在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要让这个啊、这个啊，因为他要拣选扫罗，也要案例扫罗，所以扫罗这时候要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想法，好不好？啊，那我们接下来看十七节，啊，十七节他说，撒母耳就将百姓召聚集到米斯巴那个地方，耶和华那个地方，对他们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哈、啊。你好像似曾哪里见过上帝这么说？他说，我领你们出埃及。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人各国人之手。上帝好像又再说一遍了哈、啊。第一次在哪里说过？我们翻到前面一章哈、啊，第八章第八节，我们看看。我们翻到第八章第八节，当那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哈、啊，然后撒母耳不高兴，记不记得？撒母耳不悦不喜悦，然后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跟他说啊，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对不对？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在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啊，他们来到别示巴勒啊，米示巴勒地方，上帝再一次的说，说实在上帝很伤心呐、啊，上帝伤心了、啊、所以上帝会讲两次啊啊，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神再一次责备他，因为上帝实在是太伤神的心了啊。然后第二十节啊，这个重复的我就不读了哈、啊、第二十节他说，于是撒母耳怎么、啊、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他说掷签就是抽签啊，然后就抽出这个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是最小的支派，然后便雅悯支派又按着宗族进前来，然后就抽出什么？抽出这个马特利族，然后从马特利族中间又抽出基士，然后从基士当中啊，又抽出他儿子扫罗，然后众人啊，这个好，我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抽出扫罗。这个时候你会啊，让我们看见哈，神哈用抽签的方式哈，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说，哦，我抽出来的是扫罗。那你马上，我们马上会问一个问题说，那神不是已经说他已经拣选了扫罗了吗？啊，他已经拣选了，对不对？ OK， 第一个他已经拣选，第二个就是说撒母耳也已经高他了啊，对不对？那再来第三步哈、啊，就是撒母耳除了高他以外，撒母耳又跟他讲说，这六件事情啊，你不要再找驴啦哈、啊，这个你会碰到先知，而且一切事情都应验啦，对不对？那现在再来，我们讲到说他又抽签啊，那抽了半天哈、啊，抽就是说很十二个支派当中抽到最小的支派，然后最小的支派抽到那个家族，那个家族抽到那个宗室，那个宗室抽到那个什么，到最后是抽到扫罗，何必多此一举呢？不是都已经讲好了吗？不是都已经要找扫罗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所写的拣选或者撒母耳高他一到六的问题，跟他抽签哈、啊，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了。所谓三个人，不是说三个人，就是说上帝还有什么撒母耳，还有什么扫罗，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的三角关系，对不对？那以色列的百姓呢？有没有参与？
没有。
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参与？这时候会有问题哦。如果今天上帝跟主任牧师讲话，主任牧师跟同工会主席讲，他们三个人弄好了以后，然后选叫谁出来做事了？那这个教会如果说有五百个人嘛，这五百个人你说他会服吗？他不可能服的。所以 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是你们人的做法嘛，所以神在这时候也用人的做法要给以色列的百姓看看，说什么？你看抽出来，你看，这个很奇妙，十二个宗族，然后一抽，就是抽到便雅悯。那原来有这么多宗室，一抽又抽到那个宗室，一抽又抽到那个下面的，哇，抽到后来，真的抽到扫罗。所以你看，有些人读到这个地方说，那何必多此一举呢？你是上帝啊，所以你当然会抽到你自己所拣选的嘛。但是为什么要重复出现呢？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帝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要叫人无可指责。OK， 他要叫人看见说，这个人他也要保护什么？撒母耳也要保护这个扫罗，因为什么？这些人也不能再讲撒母耳不对，也不能再讲扫罗，否则的话你会讲说什么？扫罗这个撒母耳是不是你的什么你的什么？你的这个是个心腹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同伴呐、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贿赂你啊？否则你为什么一定要选他？种种这些，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没有办法挑毛病，因为这是抽签抽出来的啊，人没有办法可以来指责这两个人，而且也可以让人看见上帝的拣选。这不是人的拣选，虽然呢、虽然时间不太对啊，虽然这个上帝的时间不对、而且人也不对了啊，人也不对了啊，因为上帝所要选的是谁？是大卫王啊，所以人也不对，时间也不对，但是为了要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他一定会怀疑了，还有什么不满呐啊，还有什么 why not me 呢？为什么不是我？大家都抢着做王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人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会有人不满我先跟你讲，在第27节他说有些匪徒啊，你把他圈起来。我在看那些人一定不满。第27节，我等一下再来讲27节。27节就是这些人不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就这样子把扫罗给选出来了。那。我为什么刚刚会这么讲呢？基本上在这个之前上帝使用谁，对不对？在这个之前上帝使用摩西，对不对？还有上帝使用什么？耶稣亚。还有上帝使用谁？什么加勒所有这些，或者上帝使用这些士师，对不对？我们士师记也读过这些人。我们有没有看过上帝是用抽签抽了半天然后抽出摩西来？没有。有没有看到上帝抽了半天抽出约书亚？没有。上帝说什么？说要用你就用你。上帝说要用摩西，就一句话，摩西你给我出来，摩西你到山上来见我。摩西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找约书亚来，他就找约书亚来。所以所有上帝所使用的人都不用抽签，但是抽签都是什么？都是人所的方法，人的方法，意思是说，这个是神的方法，这个是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是什么？不妥当的，不妥当的，不妥当。那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读圣经，如果读得很熟的话，我们就知道，那在这个之前，你有没有看到曾经有抽签过？曾经有抽签过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好像是在第一约书亚记，我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的地方当他们攻陷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找不到，因为有人去偷拿那个什么，偷拿东西，对不对？当时找不到人他们用什么方法？他们用什么？用抽签的方式找出谁？找出亚干。有没有看到？你们看到找出亚干。所以这些东西说实在，用抽签的方式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不妥当的事情那如果因为也是在撒母耳记你帮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记14章最后翻到14章，翻到14章41节那个地方，我们在下了两个礼拜会讲到那个地方。撒母耳记14章11节当时这个保罗也一样画葫芦了就是说当有求这个人跟事情的时候，他也是用抽签抽出谁？抽出约拿丹找出约拿丹。那约拿丹是什么？当时犯的罪，对不对他说你41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什么自谦自出扫罗和约拿丹来。有没有看到？所以事实上抽签的东西本来就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什么？直截了当，神说要用这个人就用这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说 啊，为什么要抽签？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说他们什么？他们无可指责啊！上帝用这种方法，因为你们既然啊要立王哈、啊，那上帝就是用。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人哈、啊，实在是啊、很糟糕啊哈，一下子跟神说立王，结果神如果不用抽签的方式哈、啊，不加上一个抽签，神把王立了，我们又抱怨神说你为什么立这个王？你有没有看过教会也常常有这种事情，人也常常有这种事情，说我要做这个事情，那人家说好，我就这样子跟你做了，就你又抱怨了，因为什么？人永远有抱怨哈啊。啊，一下子要立王，好，那到时候又抱怨说，那为什么要立这个？为什么不立那一个？哈，所以人常常会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说，他就什么抽出这个扫罗来。那扫罗一被抽出来了以后，哎，扫罗这个人很奇，真的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错哈。他说寻找他就找不到了，就问耶和华上帝说，那个人什么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什么？哦，他藏在器具里面呢。啊，神让我们看见说，啊，上帝所要使用的人哈、啊，一开始的时候都什么，都藏在器具里面哈、啊，这个藏哈、啊，藏在器具里面哈、啊。你有没有看到上帝？我们刚才讲说，神使用摩西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他的妈妈把他藏在什么？啊？藏在那个草蒲箱里面，把他放在河流，对不对？然后呢，上帝要使用他的时候，上帝也不是一下子给他使用。他先在哪个地方藏了40年，他自己也藏了40年，在米甸藏了40年，对不对？啊，那我们看到将来那个大卫也在旷野，对不对？旷野他也花了好几年，对不对？所以很多上帝所使用的领袖哈、啊，一开始都要什么？都要隐藏起来。所以扫罗不错，他隐藏起来，所以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里面。好、啊，众人就跑去那里领他出来，很可惜啊，他藏得不久了。他有这个心呐、啊，啊，所以我说，哦、弟兄姐妹，他想藏，但是你看，摩西藏了40年，他大概我不晓得，圣经上没讲啊，啊，他说，哎，扫罗怎么不见了？他来了没有？他说，哦，他藏在器具里面。下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的头哈、啊、高人一等啊，有没有看到？他说他的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弟兄姐妹，我们上礼拜不是讲到最后的时候说，扫罗他的头高过一个人呢、啊，对不对？啊，这时候他藏在这个里面哈、啊，藏在里面的话，说实在，一个矮的藏进去还可以、啊，藏在器具里面。那如果扫罗藏哈、啊，他一定什么，很辛苦啊，因为什么？他的头比人家高过一个头，身高比人家高过一个头嘛，所以他藏在里面，他一定有啊被很大的什么，被很大的限制住，对不对？所以他知道做一个领袖必须要藏啊，那是很可惜哈、啊，这些老百姓哈、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世界的君王，他知道要隐藏起来，但是人哈、啊、又出来跟他讲，圣经上面跟他讲说，他出来以后就跟他说，哇，愿我王万岁，哇，这很好听啊，愿我王万岁，所以很可惜就是什么。他藏摩西藏了40年呢、啊，他藏了大概什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是藏什么？可以藏算几天来算的了，不是算几个月，也不是算几年的了啊！因为老百姓心目中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赶快有王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实在是神做他所该做的，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在撒母耳上立王这件事情是人所要求的，时间不对。那个王也不对，但是既然人要求，上帝就什么做他所该做的，好不好？上帝做他所该做的，扫罗也是做他所该做的，藏到器具里面。但是这些老百姓哈、啊、不甘愿嘛，就跑到那个地方把他领出来，人家藏得好好的，他就把他带出来，他站在百姓当中把他带出来。撒母耳对众民说，你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有没有可以跟他比的呢？哈，然后大家就说什么，愿我王万岁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啊这个人都是看外表的啊，我们都是看外表的啊。所以这句话在扫罗耳朵听起来哈、啊、我相信是一定是什么很好听的哈、啊、但是这时候撒母耳很聪明啊，撒母耳对不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立王哦，还没有案例哦，啊，到了11章最后一节才案例哈、啊，所以撒母耳这时候哈、啊、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先不要讲王的事情，先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先把国法他颁布给他，什么叫做国法？就是什么， 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国法跟律法就不太一样哈，因为以前律法的时候是没有王，耶和华就是王，那你们现在要立一个王啦、啊、那立一个王的话就有什么王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啦，对不对？这个当中就必须要有这个王法国法啦，哈，就是国家的宪法啦，哈，你拿回去想想看啦，啊，所以这个撒母耳这个时候就对百姓说，哈，这个国法哈已经写在这个书上，而且我放在什么耶和华的面前，然后他就告诉这些人说，你各自回家去吧，然后他也叫扫罗说，哈，你也回家去吧，哈，所以这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把这一群人哈叫他们回家，对不对？因为他说我王万岁啊。弟兄姐妹，你听到几十万的人跟你讲我王万岁哈，我们会什么被冲昏头啦，对不对？会被冲昏头，当然会被冲昏头了，那你也被冲昏头，那这一群百姓也被冲昏头啊，对不对？所以扫罗这个撒母耳很聪明，撒母耳就说，我给你国法，你带着国法你这些人回你们自己家，那这个扫罗这个王哈，将来要立的王，你也回你自己家，叫大家什么，嘿，大家解散回去安静一下吧，不要冲昏了头，我王万岁。所以大家解散回去了啊，这时候很重要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下面这几句话真的是点滴在心头啊。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什么，他说有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你看哈，这边很多人啊叫大家回去，对不对？啊，大家就回去了。他说有一群人呐、啊，哈，我不晓得多少人哈、啊，有一群人，少数人呐、啊，来跟随王，就是跟随扫罗。所以扫罗他还没立王之前，他要先经历一件事情呢、啊。刚刚说藏这件事情，对不对？现在经历一个是什么？他要先经历要领导少数人。他说有一群人，其他的都什么？我们只是要王，但是我们不跟你哦。我们都回家去休息，因为撒母耳叫我们回家休息，我们就回家休息。所以他比较什么？对他尽忠职守的哈，搞不好只有三个还五个了，一群人呐、啊，好吧？所以今天哈，我们做领袖的哈，要点滴在心头啊。一开始的时候哈，你不会有一群人跟着你呢，就是有三五个跟着你哈，就不错了啦。所以做一个领袖的哈，不可能说哇，你今天一下子出来哦，然后你站在那边，这个做一下这个服事，然后讲几篇道哇，然后一群人大家始终的跟着你啊啊。所以他说只有一群人，其他人都回家了。更重要的在下一面，他说什么？如果有一群人跟着我们，刚开始做王的哦。OK， 像我们这刚开始做牧师的哈，有少数的人跟随你，大家就什么偷笑了哈。在这个时候哈，弟兄姐妹，还有更糟糕的下面，他说，但有些匪徒啦，哈，就是刚才所说的哈，抽签他还不见得同意的哈，这些匪徒哈，不管他是这个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当时我们不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这句话，他说这人怎么能够救我们呢？你看他当时说他要立王哈。但是他现在哈，他说这人哈，扫罗了哈，他怎么能够救我们呢？所以他跟他什么唱反调，你们不是要立王吗？上帝不是已经都做好了吗？抽签也抽出来了，什么都好了吗？上帝国法，撒母耳国法也颁了，叫你们回去了，自己安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什么，你们回去祷告看看啦，牧师也祷告，一个人也回去安静，你也一百个人也回去安静了，那这时候有三五个跟着王了，那还好了。但是还有另外三五个人哈，就是所谓的匪徒了。他什么开始什么开始反对他，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不止反对他，他说什么？他说就藐视他，藐视他以后，他说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弟兄姐妹，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做国王的哈，将来要做领袖的哈，一定会什么？中文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呢、啊。来，你要做领袖哈、啊、你一定是好像在山顶上了、啊、哈。好像你旁边都没人了、啊。因为什么？只有一群人来跟随你啊。而且大家要攻击的时候，你是什么最大的什么目标。因为什么？这群匪徒当然是说什么，你凭什么要领导我们？你凭什么？你可以救我们吗？ 啊，而且哈、啊、就藐视他。这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扫罗啊，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领导的人必须要经历的，就是什么？他不理会他。弟兄姐妹，有时候做领袖的哈、啊，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啊，我先讲前面的，就是说。还没有做领袖之前，要先学习哈，要先学习领导少数人，才可以将来领导多数人呐、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哈，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在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得到荣耀的时候，就是说还没有被安立成真正君王之前呢哈，你要先受羞辱。这很重要的哈、啊，对一个属灵的人领袖，要先知道，要先自己受羞辱，因为没有被人家甩过耳光的，没有被人家吐过口水的哈、啊，很难做领袖。所以领袖一定要觉得说啊，只有两三个人跟着我，高处不胜寒，这个一群人，而且要还有一群人反对你哈、啊，羞辱你。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被羞辱过。所以你看扫罗这个王哈，上帝都帮他安排好好的，虽然还没有，虽然不是神的时间，也不是神所要的人，但是什么，但是上帝不会让以色列的百姓什么吃亏，上帝也要知道这个王一定要把他练得好好的，锻炼得好好的，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在第十章的当中哈，啊这个啊，扫罗他心里面的度量哈、啊，被上帝整个给他什么？借着这些事情把他什么？给他给撑大了，这宰相肚子里面能撑船，把他度量给撑大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从第十章整个当中看到扫罗啊，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神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但是在第十章当中，神借着各样的经历，让扫罗可以有这样子的什么？这样子的学习哈、啊，从有这样子的学习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还是要他什么？要他忍耐等候，因为上帝把他什么？把他送回家。那你会说说，那为什么上帝把他送回家呢？为什么上帝要让他等候呢？忍耐呢？他被羞辱了啊，上帝也没有帮他说话啊，扫罗也不理会这些羞辱他的人，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接下去我们要看的第十一章。啊，因为在讲第十一章之前，我要做一个小小的一句话的结论。因为扫罗从来没有得胜的经验，扫罗从来没有得胜的经验，他只不过是什么，人的条件很好，上帝把他选出来，他还没有征战过啦，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十一章就什么，就征战就来临了。上帝，你看他的安排很奇妙，他在他的要给他案例做君王之前呢，他一定要让他征战，所以第十一章就开始征战了哈，是扫罗第一次征战得胜啊。在这个之前，扫罗没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上帝要他什么啊？回家啊，这个回这个基比亚那个地方去，好好的等候。然后我们来看看精彩的十一章就出现了，开始什么别人。敌人就来了，敌人这时候是亚门人哈，亚门人很久没有出现了哈，啊，亚门人的王哈拿这个拿辖上来，对着他们这个人就跟他说，这个王哈就是亚比，这个众人对众人，啊，众人对拿辖说，我与你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们。这个亚门人拿辖说什么？啊，你们若由我刮出你个人的右眼，用这样子来凌辱你以色列的众人，我就跟你们立约哈。所以这个亚门人哈，这不简单呐、啊，就是说他不只要侵略你们，而且说那这样子，你们如果害怕的话，你跟我立约，那立约不是应该就是双方立约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亚门人他们立约是什么？你跟我立约，而且什么？我要挖出你的右眼，我才要跟你立约。意思就是说，我要先怎么讲啊、先伤到你，然后我才跟你立约哈。所以亚门人这个这样子讲了以后，这个亚比的长老就对他说，哦，求你让我们什么宽容我们七天了、啊、可见这些什么，这些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时候哈、啊、很害怕，很害怕。他不止害怕，他说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如果没有人救我的话，那我们就出来归顺你。所以这个地方归顺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跟你签合约了。那我们跟你签合约的话，我们的右眼要不要被挖掉？当然要被挖掉了。所以这样子对以色列的讲起来，他们会什么？他们会害怕。 啊，他们会害怕。所以这个第四节开始，他说使者到了扫罗在住的这个基比亚那个地方，就将这句话，就将这些话哈、啊、给百姓听，百姓听了就什么放声大哭。哇，这些百姓哈、啊、实在是真没有怎么讲啊，这好像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碰到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人家仇敌要挖我们右眼啊，挖完右眼才要跟我们立合约啊。那我们说哦，等一下啦，我去找找看，如果没有人救我，如果那天牧师不在的话哈、啊，那你再来打我就好了。如果那天我小组长不在，我再受你再攻击我好了。说就说让我七天哈、啊、去找。找什么？找救兵啊！那如果救兵找不到，哈、啊、哈，真的找不到了，他就什么？他就放声大哭。这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不是跟你我一样的吗？这是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记得哈、啊，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不是刚记不记得有很好的四个字啊？四个字，以什么？以便以谢，记不记得？当时他们才刚过完以便以谢什么？再讲一遍，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但是他们现在什么全部忘光了，就只会什么，就只会哭啊，就只会哭。这个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两样？一样的，哎，礼拜天才在教会唱哦，以便以谢，耶和华到如今帮助我们。然后礼拜一到公司啊，人家欺负我们，人家仇敌要攻击我们，撒旦要对我们不好，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哭，告诉我们说再等七天，等我再回到教会礼拜天的时候，我看看我还能够得到牧师告诉我什么属灵的灵粮。在这七天当中哈，哦，就哭哭哭。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啦。说实在，以便以谢哈，常常唱啦，而且上礼拜才唱的，这礼拜就忘了啊。所以这些基督啊，这些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什么，就放声而哭。这时候给扫罗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他哈、啊、将来要做王的，记不记得？他还没有立王哦，我们一直要讲还没有立王，他将来要做王的。这个扫罗哈、啊，这时候他在田里面什么赶牛啊。从田间赶牛回来，他问百姓说：“为什么哭呢？”人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是扫罗听见这话，下面一句话啊，他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愤怒。弟兄姐妹，请把那句话画下来，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啊！一定要把那句话画下来啊！因为如果没有这句话，你读读看哈、啊，扫罗听见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哭哈、啊，对不对？甚是发怒，对吗？弟兄姐妹，如果把那个被神的灵大大感动这句话如果没有的话，那扫罗将来要做王嘛，那听到他的以色列百姓被欺负，他甚是愤怒。人会不会愤怒？当然会愤怒，而且将来要做王了，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弄两把刷子给这个什么，给以色列的百姓看一看，说我将来做王，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但是他这个发怒哈，不是这样子发怒，他是什么？他是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发怒，也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耶稣在这个什么，在那个圣殿里面，对不对？卖牛羊鸽子的，他把他推翻了，他也是发怒，但是他发那个是什么？发义怒。他说什么？上帝的殿哈、啊、是一个祷告的殿，怎么可以拿来卖这个牛羊呢？对不对？所以扫罗这时候也是什么？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才发怒啊。所以我们发怒哈、啊、千万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发怒，一定要加上神这个大大的这个感动哈、啊、才可以发怒。所以我要大家把它画起来。他就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哈、啊、然后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把那个一块一块牛肉哈、啊、送出去。他讲一句话，他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子，我要切开他的牛。哇，听了哈、啊、很害怕，对不对？以色列的百姓的民听得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当然下面会跟我们讲说神使他大大惧怕。但是从人的角度看呢，因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当时亚门人要来攻击他，就怕得哭了。然后什么？现在又看到他自己的王啊切牛肉来给他、啊、说你如果不跟随撒母耳或不跟随扫罗，我就要把你切成这个样子，当然惧怕。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当时是什么？谁凶吼就怕谁了啊，都是什么怕那种比较凶的。但是扫罗这个凶却是什么？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所以接下去你看，于是啊就马上一个转折，他说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哇，你把那个如同一人画起来， 啊，因为等一下我要讲到两个东西，如同一人，哈、啊，如同一人，什么叫做如同一人哈、啊？就是大家的心哈、啊，通通什么，同心合意，对不对？那第八节他说，扫罗在比色点数他们以色列共有多少？30万，犹大人有多少？3万，所以总共有多少人如同一人呢、啊？弟兄姐妹，总共有33万人。33万人如同一人了、啊，不简单呢。今天哈、啊，不要说33万人如同一人了、啊，在家里面3个人哈、啊、都不见得会同心的、啊，啊，在家里面3个人如同3个人呐、啊，啊，所以有时候在教会哈、啊，不要说3个人了、啊，30个人呐、啊，也没有办法如同一人了、啊，3000人也没办法，3万人也没办法，人家哈、啊。33万人哈都可以如同一人了，但是讲到这个地方，我跟你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他们33万人可以如同一人呢？啊？因为他们就什么火烧屁股啦，人家敌人打过来就如同一人，因为神让他们惧怕，然后他们就如同一人。今天哈，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很和平的时候哈，33万人如同33万只野马到处乱跑。啊，我们没办法合一啊，唯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合一啊？就是什么？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当仇敌要来攻打我们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说耶和华使百姓惧怕，这个惧怕哈、啊，其实是一个敬畏的 ，OK， 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耶和华使百姓知道要敬畏耶和华，所以并不是怕别人要来攻打我们的，乃是什么？神使他惧怕啊！所以在这个箴言这个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其实他是 fear the Lord， 没有那个敬那个字，但是我们用比较好听的字就把它翻成什么敬畏哈、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开始知道要敬畏耶和华，所以他就。这个33万人出来如同一人一样啊！当天哈、啊，他就跟他们说，在明天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要得解救啊！然后使者就回去告诉他们啊，他们就很高兴啦。所以你看，你现在个欢喜，你把它圈起来啊！刚才不是说哭吗？你把它画一条线，一下子欢喜，一下子哭。你什么时候哭？没有神的时候就哭了。那是神跟我们讲说什么？我明天中午以前要解救你，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欢喜啊！所以圣经有时候都会告诉我们说，你看前几节才讲到哭，这几节又讲到欢喜了。那中间你就要开始，我们就要开始去寻找说，为什么从哭到欢喜，乃是因为什么？神已经告诉我们说，明天中午之时候，我们必要解救。那不是如此哦，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之前要什么？要什么？要敬畏耶和华，要什么？要。使百姓惧怕，而且要33万人如同一人，好不好？所以我们看看啊，这个中间我们就跳过。然后他说什么？于是亚比人对亚摩人亚门人说：“明天啊，我们要出来归顺你哦。”讲这种跟他刚才讲的话，哎，他说：“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其实已经什么？神的话已经在他们心里了哈。哦、啊，这时候他们会讲大话。亚门人这时候。啊，第11节，第二天扫罗将百姓分成3队，在晨更的时候。这个进入亚门门的地方，亚门人的营，他就击杀他什么？这个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你把那句话画起来，没有2个人同在一处，啊。刚刚说33万人如同一人了、啊、哈，我们不知道亚门人有多少人哈、啊。他说什么？没有2人同一个地方同一处，你看哈、啊。哇，这两句话哈、啊，实在是很好的什么，这个 contrast 很好的对比了哈。33万人可以如同一人了哈，啊，其实如果你要记得，因为我们生命记很久之前啊还没讲过哈、啊，所以你在生命记之前说什么，一人追赶千人呢、啊？什么叫做一人？就是33万人，那一人可以追赶千人。当我们把仇敌打散的时候哈、啊，仇敌没有2个人同一个地方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哈、哦，弟兄姐妹，这就是属灵征战当中的一个。什么叫做没有2个人同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要把仇敌打散了、啊，哈、啊，你一定要把他每一个人都打散 ，OK， 你不要让他2个2个在一起。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是仇敌，只要他们2个在一起，他们就仇敌有仇敌，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能够应用到我们教会，或者是应用到你们公司，或者是到哪里的这个家庭啊，或者 community 当中哈、啊， 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有两个坏人哈，当然我们不是说人都是很坏的哈，他们常常在一起的话哈，我们就要让他没有两个人同在一个地方，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两个天天打电话，你最好是什么？电话线把它切断，但是你没办法切了，啊，那最好是这两个人哈，你就把它调开，不要两个人同一个 department， 不要两个人同一个什么同一组，你把它调开，这个人坐这里，这个人坐这里，啊，这个人在楼上，这个人在楼下，啊，但是话虽这么说了哈，仇敌要在一起哈，很简单的啊，他们电话拿起来就可以谈了。但是基本上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我们把仇敌打散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抓住，要让他们没有两个人同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把仇敌的力量给什么，给分散掉啊，给他分散掉，把仇敌分开来啊，把它分散掉。那我们刚才说，那我们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集合起来，33万人如同一人。那对仇敌呢，不管他多少人，一定要记得什么？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好，所以这两个句话有没有看到？如同一人，那这个什么？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12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我想请问大家，是谁呢？那些说保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谁？就是那些匪徒啊，有没有看到？因为当时那些匪徒不希望什么？不希望扫罗，其实不是说不希望扫罗了，你谁出来他都不希望了，谁出来做王他都不喜欢了，啊啊，上帝是利用这些匪徒来让这个扫罗学习什么？被羞辱。但是这时候哈，这些人当然以前也看过被羞辱了，对不对？扫罗被羞辱，所以这些人现在得胜了以后，就反过来问扫罗说，哎，当时羞辱你那些人呢？啊，意思是说，哎，把他们叫出来吧。他说可以把他交给我们，我们好杀死他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领袖的哈，做一个领袖的扫罗有没有说好，把过去那些反对我哈，藐视我的哈，不送我礼物的哈，当时我还这个啊，这个还在家里这个好好祷告的时候哈，只有几个人跟我们，那你不跟我还好啊，你还反过来当时跟我唱反调。这时候啊，扫罗有没有说好，我就逮住机会了，把你们这些人给叫出来，然后交给其他的以色列百姓把他杀死？扫罗没有这么做。扫罗说什么？他说今天啊，以色列百姓啊，以色列在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啊，神的拯救让扫罗可以看到，神既然要拯救扫罗，怎么可以杀人呢？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吗？上帝既然要拯救，那做王的怎么可以杀人呢？啊，这就已经什么唱反调，你就跟上帝唱反调嘛。神就说，上帝拯救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哇，几千三十万人一直拯救，一直拯救，那你在这边替他一个一个杀，一个一个杀啊！所以这个扫罗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啊，他没有将上帝的恩典呐哈，当作他泄怒啊，就是什么啊，这个愤怒哈。就是说这个的一个工具哈 ,OK。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从14节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个地方立国。所以他们弟兄姐妹，扫罗要被立王哈，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国哈要在那个地方立国，立在哪里？基甲。基甲这个地方，记不记得每一次他们出去过约旦河的时候，出去打仗，打完了以后就赶快回去基甲的嘛，啊，受割礼的地方要去什么悔改认罪，所以他们在基甲的地方，在那里立国啊，然后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啊，所有的人都到了，在那个地方，他说在耶和华的面前立扫罗作王，所以终于在基甲的地方，扫罗开始被立王了啊。扫罗被立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被立王哈，不是只有一个地位，说哦，我给你这个 position 你就做王了。他还给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说，上帝整个从在第11章结束之前呢，哈，神要给他一个王的什么一个地位，神也要给他一个什么一个生命的经历啊，经历 ，OK。所以今天哈，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有什么 上帝子民的地位了。但是神还是要给我们一些经历哈，所以从第九章第十章哈两章的当中哈，神要让我们什么征战得胜，才可以有那样子的经历。否则的话，你胡随随便便哈立一个王是没有用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必须要忍耐哈，必须要忍耐。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什么献平安祭。所谓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平安就是感恩的祭，意思在平安祭就是感恩祭，让我们看到哈，他立王跟献祭哈两个东西哈，他立王在那边，还有献祭在这边。刚才我们写在黑板这边是什么？有地位要有经历，对不对？现在我们讲说立王就要什么感恩的献祭哈，所以因为什么？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在耶和华面前哈，而且写了两次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管是立王也好，感恩的祭也好，都要在什么？都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哈。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第十一章结束的时候，终于啊，这个扫罗哈，他不是只有人认为他长得高俊美，而且他有什么经历，不是说上帝选了就算啊，也不是说撒母耳出去恩高他就算了，而且什么上帝还用人的方法啊，为了要让人知道说这是你们的错误，所以上帝用人的方法就什么用抽签的方式，但是这些人还是一样哈啊，这个顺服的就一群人跟随，不顺服的还是像匪徒这样子。所以经过这些事情以后，让扫罗学习到什么，他做君王哈，他不是那么简单，他必须要经历有一些人来亵渎他，来毁谤他，哈、啊，来羞辱他，哈、啊。然后完了以后，上帝说还是不够，因为他从来没有跟什么跟敌人征战，啊，所以他再一次经历跟亚门人的征战。经过征战得胜以后，他终于什么 qualify， 他终于什么合资格了。除了地位之外，他经历也合格了。所以弟兄姐妹，看起来好像是扫罗了，但是今天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自己一样，看到自己一样哈。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就像扫罗一样哈？我看到我自己就像扫罗一样，因为上帝的权柄其实他要恢复在我们人的生命的当中啊。如果上帝的权柄恢复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让上帝有一个机会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在第九十十一这三章当中，他都让上帝有一个机会来做工，也就是上帝说我要让你成为什么另外一个人啊，我要让你有另外一个心，因为在他过去他从来没有让上帝在他的身上来恢复神的权柄。今天我们要每一个人让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恢复，否则的话神没有办法来高立我们做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扫罗一生在高利到在被高抹做王的之前这样子的经历带给我们，让我们好像看见我们自己。或许我们在座的我们有这样子相同的经历，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征战得胜过，但是神你要我们经历，因为耶和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哭，我们只有欢喜，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以变以谢的神，你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意让我们在被受仇敌攻击的时候啊，被羞辱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神啊，你在将来有一天会立我们做王。我们相信神你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时候求你这时候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神你在我们的身上啊，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高我，我们不走在你的前面，我们不拥戴自己要立一个君王，乃是神你自己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样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